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0月16号到10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的痛苦从何而来？从完美止痛药的负面效果所想到的。大概很少有人会把痛苦当成一件好事，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一、完美止痛药的副作用。2007年3月1号出版的《自然》杂志撰文讨论了这一问题。这篇题为《完美的止痛药并不好》的文章中说，许多人患有背痛、关节炎、头痛等慢性疼痛，这在生活上与经济上都造成了一些影响。过去及最近的临床研究中开发出了一些止痛剂，有显著的效果。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药物可能好得过头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指出，疼痛是一种保护的机制，能让人减少身体损伤等伤害。比如说，疼痛能够让人意识到自己身体哪个地方不正常了，从而采取措施。但如果一个人长期使用过于完美的止痛药，那么当身体异常时，他可能根本就感受不到，更别说去寻求治疗了。这种后果是灾难性的，可能造成中风、心肌梗塞、肠梗阻等，造成终身的残疾、瘫痪，甚至死亡。不只是一般人，对运动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止痛药可以减轻肌肉拉伤等造成的疼痛，但如果人因此而感受不到疼痛，在进一步的训练中所承受的负荷可能会延迟拉伤的恢复，甚至导致新的损伤。二、当人感受不到痛苦时。早在2006年12月14号出版的《自然》杂志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报道了对一些儿童的观察。这些儿童来自于巴基斯坦，由于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所以他们失去了痛觉，但其他感觉正常。研究发现，这六个儿童由于感觉不到自己咬自己的疼痛，结果他们的嘴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一些需要做整形手术，还有两个甚至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舌头。他们多数都经历过骨折或者骨头感染，而这些只有在他们跛着脚走或一只不能运动之后才会被发现。其中有些儿童也有的被滚烫的水或水蒸气烫伤过，或者坐在电炉旁被灼伤。对这六名年龄6到14岁不等的儿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除了痛觉外，他们的神经系统的其他功能皆为正常。比如他们有触觉，能够感觉到冷暖、发痒和压力。三、给我们的启示。这样看来，痛苦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它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头了，从而采取措施去治疗或补救。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看来是很有道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行善事会给他人带来方便，做恶事会给他人带来痛苦。按照天理的话，这些都得偿还。所以佛家认为，人生中的痛苦是有原因的，是在还过去的业债。正因为这样，与其逃避，不如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实实在在地待人处事，带着善心，与人与己都无愧。否则，如果不顾他人，一意孤行，就会酿成苦果。史料记载，南北朝时代的宇文邕做了北周武帝之后，禁止佛法的传播和信仰。到了隋朝隋文帝开皇11年，有个叫赵文昌的人突然暴死，但心头微温，家人停尸不敢入殓。赵文昌到了地狱，见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身上带着三重钳索，非常沉重痛苦地问他，你还认识我吗？赵文昌回答，我是当年您的侍卫官，日夜侍卫着您。武帝说， 你既然是我的旧臣，你是暂时到此，不久即可回去。你回去后替我对隋文帝说，我原先的各种罪过都快要偿还清了，只有除灭佛法这条罪恶实在深重，偿还不尽，至今未可豁免。希望隋文帝为我做一些功德，我借此福佑方可得离地狱。赵文昌答应照办，继续往前边走，见到一个大粪坑，里面泡着一个人。赵文昌问身边带领他的人，这人是谁？那人回答，他是秦朝大将军白起，罪孽还没受完呢。白起曾经杀死投降赵军的40万人，后来赵文昌就复活了。他把北周武帝的境况和请求上奏给隋文帝，隋文帝下令教天下百姓广行善事，为北周武帝做功德，还命史官把这件事写入隋朝的国史。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人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也就是说，自己将来的命运与自己现在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生命本是天上仙，出生为人，最大的困惑莫过于无法确知自己生命的来源。人为何而生？为何而活？又为何而死？这是人心中最想知道却又无法解决的疑问。因此，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以及人世间的圣人与贤人都曾经不懈地探讨过生命的来源。关于人类真正的生命本源，虽然在科学界有许多假说，却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定论。1859年，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物种间相似性的一些零散的事例，融合前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一步地进化而来的。然而，100多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所谓的猿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因为仅从地球自身寻求生命起源遇到了太多的问题，所以人们开始把探索生命起源的目光投向地球之外的茫茫宇宙，向宇宙探求生命的奥秘。1907年，瑞典物理学家阿雷尼乌斯就提出，生命不是在地球上滋生的，而是以微生物种子的形式从太空中飘送过来的。这种原始孢子来源于别的星球，它们可能是受到入射光的压力，轻轻地被推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的。他称这种理论为生源说，以及随处都有的种子。1971年9月，克里克在地外文明通讯会议上说，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起源于宇宙高级文明用无人飞船送到地球上的微生物。有两个事实支持这个理论，一是遗传密码的一致性，表明生命进化中曾在某个阶段越过了一个小种群的环节；另一个是宇宙年龄可能是地球年龄的2倍多，所以生命有足够长时间。第二次从简单的起点进化到高度复杂的文明，克里克用定向生源说表示，某种高级生命有意识地用某种方法把微生物送到地球上来。虽然这些理论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类的起源绝对不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一批西方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咨询医生、精神病学者一个个相继投入轮回转世的研究，他们著书立说，影响面很大。1982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说，美国大约有1/4的人相信生命在轮回转世中永远存在，而英国的民意测验还高于1/4。至于相信人死之后生命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不一定是轮回的人则高达2/3。
由于生命永存的观点与猴子变人的进化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西方主流国家中不相信进化论的人可能占1/3左右。相反，东方人几千年来的佛道文化没有进化论这种设想，但是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或灌输信仰。某某党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的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的灌输无神论、科学共产邪恶主义和进化论。经过漫长56年的强制洗脑，许多中国人都声称，我是信仰进化论的，中华文明5000年，主张生命永恒的轮回转世之说，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佛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修炼的人在入道得法之后，就能详细地知道自己生命的本源，并且通过修炼返本归真，功成圆满之后返回自己原来的天国世界。正如《梦醒》歌词中所写的那样，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愿，得法破迷上青天。因此笔者善心劝告迷中世人，生命本是天上仙，返本归真莫等闲，寻找真法最重要，修炼才能把家还。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海外采风，大法弟子洛杉矶游行讲真相，10月18日到10月2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法轮大法学员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大型真善忍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会议期间的20日，有2000人在公园举行大型练功，向市民展示法轮功的和平，还有500修炼人在中国城举行游行，大型管乐团演奏，中国腰鼓队表演练功，展示法轮功功法，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展板展示等，向华人群体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
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岐阜信长节游行，2013年10月5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岐阜县岐阜市举办的第57届岐阜信长节的市民大游行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 大游行在市区最繁华的金华桥大街上举行。奇户信长节共有两天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一天的活动。第一天的大游行有19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出场的队伍包括了有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练功队、仙女队和舞狮子表演。天国乐团的演奏雄壮有力，由30多名学员组成的练功队在行进中做了功法展示，许多市民都被法轮大法的美好所感染，不少观众不停地拍照。
瑞典学员征签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2013年10月1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 Mitergate 广场举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签活动。广场上悬挂着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整齐的真相展板向民众揭露着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暴。同时，优美的练功音乐、舒缓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吸引着来自各地游客及当地民众驻足观看。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却被中共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非常震惊，纷纷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人群中有两位是瑞典的医生，听了真相后很是气愤，表示中共真是太邪恶了，主动签名制止这种罪恶。其中的一位说，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活摘人的器官，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真是太残忍了。最后他还表示愿意和学员保持联系，他会让更多的人都来关注此事。一位来自德国的中年女士签完名，转身跟身边的母亲、女儿讲述着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两人被震惊的连连摇头，随后祖孙俩也恭恭整整地签了名，以此来表达他们反迫害的心声。当天还有很多中国游客经过这里，一位女士告诉学员，她已经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她很喜欢看国外真实的新闻。当听说学员可以帮助办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她很高兴，当场表示愿意退出共青团组织，与中共这个邪党彻底决裂。展板前还站着两位大陆来的年轻人，认真地阅读真相展板的内容。其中的一位说，现在大家都说知道共产党坏，但如果不了解这些，还真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的两位年轻人，不仅当场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邪教组织，还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了名。他们表示希望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儿子支持大法，多次遇险现奇迹。在中共对法轮功多年来的疯狂迫害中，我的儿子从来都没有被吓倒过，一直站在正义的一边。尽管我几次被绑架关押，他也从不怨我一句，这样他也从大法中得到了福报。多次遇险都是在大法的神奇保护下有惊无险，突然一股力量抱住他。有一天儿子去赶大集，在横穿马路的时候没有想起来看看两边来往的车辆，就横穿马路想跑过去，刚跑出三步远，突然有一股力量就将他抱住，跑不出去了，他身子硬生生地停住了。紧接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响起，一辆飞驰的轿车在离他身体很近的地方停住了，车里的司机没出来骂他，闭着眼睛半天不说话，那司机真是吓坏了，半天没动静，过了五六分钟才慢慢地把车开走了。可能当时那司机连骂他一声的力气都吓没了，儿子自己也吓出一身的冷汗来。要是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后果不堪设想，也不可能在快速行驶的轿车面前平安无事的。刀片乱飞就是不伤他。2011年他去沈阳的一个塑料厂打工，他干的活就是把一些塑料袋子还有遮阴网一类的用机器打碎，机器类似于玉米粉碎机，内部有5片刀片， 两边各有一片固定的刀片，固定在轴上，通过转动粉碎。一天，他正在粉碎塑料，机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故障，五片刀片打在了一起，那么高的转速直接把上面的大盖崩开了，紧接着所有的刀片全部粉碎了，变成了一把把小飞刀，像开了花一样乱飞。而且他当时就站在机器旁边，因为他正在往里面填料，所以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可是神奇的是，没有一个小飞刀飞向他的，都好像在躲着他乱飞。儿子回家后跟我说，妈，如果没有大法保护我，不知道有多少小飞刀飞向我的身体，当时都得被飞刀把身体扎伤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我十分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铲车底下脱险。2012年，儿子去河南的一个厂子打工，一天他开着电瓶车干活，正常行驶的时候，车突然断电，他低头查看原因，没有注意前方，然后他听见装载机跑动的声音，一抬头，装载机的大铲子已经到了他的头前了。他当时就懵了，仅剩的一点清醒还在想是趴在电瓶车上还是跳车呢。这时一股力量拉着他就往侧面飞，他的脚也像被控制一样，一蹬那个刹车，一下就飞到了车旁边去了，然后就听到咣当一声，电瓶车被撞坏了。儿子吓出一身冷汗。儿子说，如果我不相信大法，没有大法师父保护我的话，结局就是车毁人亡，这次大铲车底下脱险全靠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了。半天后蛇盘穿好了。2012年6月份的一天中午，儿子躺在床上睡觉，我突然发现他的胸口有三个小豆粒大小的小疙瘩，已经破皮出脓了，而且围着腰部已经长了半圈小米粒大小的小疙瘩。我问他，你这身上是什么东西？儿子起来说，妈，你看后边还有，已经到半圈了。我说，这就是蛇盘疮的东西，你不疼吗？他说，怎么不疼？感觉骨头都疼，已经三天了。我没吱声，我想我一个大小伙子害怕这点小疙瘩，结果越来越疼。我没告诉你，我现在浑身发冷已经三天了，骨头都是疼的，疼得我一个劲儿的打冷战，真是难受极了。我告诉儿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得快。再对着有疙瘩的地方说，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然后我又用手从他胸口写灭字，写到他后背，从头写到尾。到了晚上，所有的脓包都瘪了，皮干了，骨头也不疼了，肉也不疼了。这神奇的一幕让我儿子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他说，妈，我早点告诉你就好了，这大法太神奇了，半天后蛇盘疮就好了。
念法轮功，妻子从肝腹水中康复，丈夫直肠腺癌消失。我是吉林省大法弟子，99年4月开始修炼大法。一个多月前，我丈夫一天便血十几次，人非常消瘦，被医院确诊为直肠腺癌晚期，肝有病变。突然天降噩耗，我丈夫六神无主，悲伤欲绝。我就对他说，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你修炼吧。丈夫看到我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变化，特别是08年我被劳教所迫害成肝肿大，全身腹水，像扣了一个大锅，人瘦的都无形了。他看到我坚定正念，听师父的话一修到底，现在身体比正常人都健康，也就下定决心修大法。第一天丈夫学大法练功后，第二天到医院做 CT 检查，肝脏完全正常，病变没有了。这坚定了我丈夫修炼大法的信心。他很自信地对大夫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奇迹。修炼一个月后，丈夫的体重增加了20多斤，身体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到了预定的手术时间，迫于家庭的重重压力，还是做了切除手术。医院对切除下来的东西做了一次病理化验，结果是没有癌细胞。大夫非常吃惊，觉得不可思议，又到另外一个医院做了两次的病理化验，三次的病理检验结果相同，没有癌细胞。大夫吃惊地说，我从医几十年，
还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对大夫讲，我丈夫是因为练了法轮功后才好的，要不是家人看得紧，他会从手术室逃跑的，不做手术也完全可以康复。大夫频频点头，见证和信服了大法的超常。我修炼15年了，不但在自己身上见证了很多大法神奇，我丈夫的身体变化又是一个奇迹，现在我丈夫也修炼大法了。
行善能脱胎换骨，三退可抹去寿印。唐朝初年，有一员外与袁天罡相交甚厚。一日，员外宴请袁天罡，席间一男仆下称义仆上菜，袁天罡略观其面，义仆退下后，袁天罡对员外说，此人伤主，不宜留用。席毕，员外赠了许多银两给义仆，让其离去，自谋生计。义仆问其原委，员外详告之，义仆不受银两，说，我连做仆人的资格都没有，要银两何用？只身离去，到处流浪，以乞讨为生。一日，义仆在厕所中发现一包袱，解而视之，见是金银珠宝及账本等，义仆不拾遗而出。忽一想，我不拾遗，别人未必不拾，施主仍难复得，速返回厕所中看守包袱。约等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只听马蹄声由远而近，疾驰而来，即刻闯进一人，满头大汗，见包袱说，幸甚幸甚，失物复得。义仆问，何以证明此物是你的？来者将包内之物一一说清。义仆将包袱赋予来者，来者并不道谢，问义仆之详，义仆告之。来者说，我是京城某官府管家，大人获罪入狱，回原籍变卖家产，以赎大人出狱，若财物失，大人必死，我也难苟活，你既无职业，何不与我一同进京面见大人？义仆从其言，一马双跨，一同进京。大人得救，官复原职，大人留义仆住半年许，义仆思归，大人不慎挽留，被车马差人送行。至义仆家乡近，建一庄院，壮观华丽。义仆问，离家仅半年，新增一庄院，不知是何人所居？从者答，是大人赐予恩公，望笑纳。义仆受之。又一日，义仆与前主员外相遇，员外见义仆富贵，问其原为，义仆禀其详。员外想，人说袁天罡似神仙，我看不见得，为义仆相面，谬之千里。于是与义仆商议，仍于以前装扮宴请袁天罡以戏之。席间，袁天罡一见义仆，惊曰，此人身价在你之上十倍，不可能与你为仆。员外说，前次说此人伤主，不可留用，今次又说此人贵我十倍，何也？袁天罡说，此人必做大善之事，已脱胎换骨了。故事至此，再论中共。中共执政期间，战天斗地，毁神拆庙，前后累计杀人8000万，与天地为敌，与神佛为敌，与人民为敌，引起天神人之共愤，天灭中共已成定数，凡是加入过党团队者都在劫难逃，因为加入时都发过毒誓，以命相许，即在另外空间身体右臂或额头名以受印，标志为其一员，至天灭中共之时随其陪葬。此正如袁天罡相面，能见另外空间真实展现，据此可预知未来。 然而神佛慈悲于人，网开一面，允许三退党团队抹去兽印，保全性命。智者先行，已成浪潮席卷全国，但仍有部分人认为有无兽印看不见，因为抹位抹去在这个空间也无从知晓，从而麻木地拿着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抹兽印与脱胎换骨类同，常人看不见，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神佛的慈悲与忍耐是有限度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已经给了每个人充分的选择机会，不可能无限期地等下去。在此笔者诚心奉劝一句，同胞们醒醒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三退，抹去兽印，才能免去灾祸，拥有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